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2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习近平抵达莫斯科，一个历史性错误选择；二，国际刑事法院发布逮捕令，普京面临何种结局。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习近平抵达莫斯科，一个历史性错误选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抵达莫斯科，对深陷乌克兰战场的俄罗斯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称，习近平的访问将是一次友谊、合作、和平之旅。官媒称，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俄关系越应稳步前行。习近平再次将俄罗斯作为连任国家主席后的首选战，充分体现了习与普京之间深厚的个人友谊和他对新时代中俄关系的高度重视。然而，国际主流社会纷纷指责北京袒护莫斯科，为普京站台。就在北京宣布习近平访俄的第二天，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罪名对普京发布逮捕令，让习近平的俄罗斯之行处于国际社会众目睽睽之下，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西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听我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习近平现在已经到莫斯科了啊，他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国事访问举世关注。普京因侵乌战争犯下暴行，主流国际社会立场分明，谴责莫斯科，全世界正常国家对于普京避之唯恐不及，中国呢却在此刻高调显示中俄友谊。官媒称，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俄关系越应稳步向前，中俄关系成熟坚韧，稳如泰山。我首先来请教密西根州的这个王元刚教授，大多数国际舆论都认为呢，习近平如此站队令世界不齿，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我们应该先从这个整个国际格局的演变来看这次习近平的出访。因为目前的国际政治的局势是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竞争已经逐渐的白热化了。那在这种国际格局之下，中国是一个比较弱的一方。那弱的一方通常需要有一个伙伴。那所以说跟俄罗斯的合作实际上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这样子中俄可以联手抗美。那虽然说这个同伴有些缺陷，但是以国家利益至上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事实上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要在这个时候去俄罗斯。那因为俄罗斯对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尤其是北约东扩，一直都有一直都有不满。然后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也是一直有不满。比如说最近习近平就讲说，美国一直想要遏制围堵中国。那所以说在这个反对美国的这个议题上，中国跟俄罗斯事实上是有共同的利益的。那而且同时双方也对这种国际秩序有所不满，他们想要改变说这种倾向西方的国际秩序，然后想把国际秩序改成说对中国比较有利的一个方式。那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目前的俄乌战争之中，实际上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个人认为说这可能是中国的第二个战略机率期。第一个就是911之后，因为美国就去反恐了，然后没有无暇东顾中国。那现在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就是说美国几乎国力很多的资源武器都送到乌克兰的战场去了。那所以说相对来讲的话，就是说他的吸引力会有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就是说没有办法专注于中国。那这从一种战略的角度来看是对中国有利的。 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俄罗斯越来越孤立了，所以他对中国的经济跟外交支持越来越依赖性更高，甚至还有谈到说军事上，这目前还没有看到，就是说美国一直警告中国说不要有军事支持，但是这未来很难讲，就是说未来的话以中国的角度来讲，俄罗斯越依赖中国，实际上中国的筹码就更多了。
好的，那么王教授，您刚才谈了许多关于国家利益这方面的问题，那么除了国家利益以外，还有没有国际道义方面的考虑呢？王教授，
这当然有，但是说我们研究国际政治的就知道说，通常是道义很重要，但是国家利益更高，所以说当国家利益跟这个道义这两者有所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一般的国家都会以国家利益至上，那这是很悲哀的一种情况。但是说，就是我们观察这种国际政治上常常看到的都有这种情况。所以说，道义很重要，但是说国家在这种不符合在这种国家利益的考虑之下，常常会牺牲道义的一种考虑的。
好的，那么尽管我们看到像王教授所说，尽管习近平的莫斯科之行可能有违国际道义，但似乎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俄罗斯同属威权专制国家的中国呢，深谙唇亡齿寒这个道理。普京危难时刻，习近平必须鼎力相助，否则俄罗斯战败崩溃，中国孤掌难鸣，更加无力对抗西方的影响。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的于平博士，这是不是习近平力挺俄罗斯的本意？这是不是明智之举？
对，刚刚王教授讲的那个国家利益和国际这个关系方面的这些观点，我觉得非常的同意。那么这些观点特别强调中国现在跟俄罗斯在国际的这个层面上面有共同利益，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就是对面对西方这样的一个压力，双方都面临的不同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可能会存在两个方面的这个联系，一方面就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的国际利益或者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在国际这个层面上的一个表现，另外可能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是不是存在一个共同的价值观。那么这两个方面都应该都存在，但是呢，我个人倾向于中俄之间的关系更主要的是一种利益关系，因为中俄在历史上面其实两个国家的这个错综复杂的历史，相互之间恩怨情仇是非常长远的，对吧？从清朝开始，一直到这个斯大林下面的那个苏联前苏联，双方的关利益这个共同的价值观都出现过那些非常长久的这个历史上的一些这个纠纷。所以呢，我们用这个观点来看，其实中俄之间更多的从目前这个国际地缘政治上来看，他们是更多的是一种国家利益关系，就是相互之间在目前情况下有必要抱团取暖，然后呢共同对抗西方主导的这个所谓的我们现在说的国际主流社会。那么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习近平跟那个普京呢都是非常想改变这个现在的国际这个社会的格局，这个格局就是说呢，他们要重新定义新的国际秩序。如果我们说俄罗斯在普京领导下用的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方式，可以说也是比较愚蠢的方式呢，是来想改变或者想维持他旧的国际地位的话呢，那么习近平用的一个相对来说呢是比较这个隐蔽型的，但是呢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这个聪明的一种方式，他就说他是想利用他在国际上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在改变国际社会对价值观的一种描述。所以呢，他一直强调什么国际共同利益共同体啊，或者是这个国际共荣这样的一种比较漂亮的口号。但是在俄罗斯这个问题上面，其实中共是没有这个操作空间的。就是从中国这个角度讲，想用一种什么国际什么命运共同体啊来解释俄罗斯悍然入侵那个乌克兰这种现象是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理解和支持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他去俄罗斯访问，我个人觉得啊，主要还不是去表达支持俄罗斯，因为我刚才讲的习近平用的一种方法是比较聪明的方法，俄罗斯是一种比较愚蠢这种硬杠的方法。所以呢，这个习近平你看他的强调的去访问是友谊，对吧？还有这个合作和平这样的一个主题， 他用这个主题呢，其实凸显他这次访问俄罗斯的一个重要性，也是国际社会可能需要的，怎么样用一种方式去结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样的一个战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不觉得他跑过去就是为了表达支持俄罗斯，他更多的是想寻求跟国际社会、跟西方社会谈判的一种筹码。你看，在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对俄罗斯没有任何影响力的情况下面，甚至有相反的这样的一个反作用的情况下面，那么中国去如果能够让俄罗斯退出乌克兰，我想这个恐怕他也从中国这个国家这个外交的这个立场看的话呢，这个恐怕他们也知道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底线，不可能说就是光停火，停火可能是第一步，然后呢俄罗斯要退出这个去年二月份他那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个时候的领土的那个现状，至少要退出那个情况下，我觉得中国在寻求一种跟国际社会谈判的一个筹码，因为中国现在是内外交困，经济上非常的困难，然后国际社会对它的技术封锁也非常的厉害，所以这个情况下我更觉得他是去俄罗斯不是说为了表达对俄罗斯的一个支持，而是想寻求一个他这个独特的一个地位，然后呢寻求跟国际社会谈判的一个筹码。
好的，那么看看中国能不能在普京俄罗斯那里取得突破。刚才两位嘉宾呢讲了许多他们的观点，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网友们的看法。首先是王者归来，王者归来，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美国之音这一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王者归来这位网友说，每次关键时候都选择了最烂的一条路，一副好牌打得稀烂，迷彩往后。这位网友说，习近平选边俄罗斯再次做出历史性错误选择，与此同时印度也选边站，站到了乌克兰一边，中印两国国运会不一样了。嗯，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印度昨天宣布站在美国和西方制裁俄罗斯一边啊，此后呢不同这个莫迪总理呢下令，就是说印度的企业公司不得在与这个俄罗斯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做生意。好，下面我们接着要讨论这个问题。另外一位是 Frank8899， 他说世界新秩序开始了，习抛弃了正在努力就业的中国人民，再一次拥抱独裁，回到以前的专制统治。 Reader Clear说，习共北京不管是向普俄提供致命性支持援助或推出和平计划，都意在拯救普俄独裁政权。习共不担忧普俄战败，很担忧普俄独裁政权垮台。从习共的角度来看，首要任务是要确保俄罗斯仍然是对抗美国的战略压舱石。中共推出的和平方案必然是以牺牲乌克兰主权和利益为前提的。另外一位叫威灵矿，他说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和问题的是非曲直开展对外关系，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不断加强中俄关系，有利于多极化发展和世界战略稳定。好，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发表了不同看法，但是这个不同看法呢，实际上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标准这个声音。这样我们接着我们问题讨论一会儿呢，我们请两位嘉宾简要回应一下我们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的这个评论。除了力挺俄罗斯之外呢，习近平可能还有一个自认为更崇高的目标和使命，即扮演调停角色，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这就是中国外交部所说的友谊合作和平之旅。我来请教王教授，中国具备俄乌战争调停人的资格吗？国际社会将如何看待习近平的这个调停角色呢？
中国的外交一向是避免调停的，但是最近有些变化，比如说前阵子中国调停促成了这个沙特跟伊朗恢复了外交关系，这通常是美国在做的，但是这次是中国在做的，所以这让很多的美国的一些 学者还有官员也是有点压抑的，就是说中国已经开始采取一种比较在外交上比较采取一种主动积极的立场。所以说这次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中国前阵子发布了这个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里面就强调了两点嘛，就是要停火止战，启动和谈。那这次昨天习近平在俄罗斯报纸发表的文章，似乎也在暗示说他想要调停一下子。那这个以美国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刚才也发出了声明说，美国不支持只有停火而已。那美国是需要这个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的，所以说目前的局势来看的话，就是说即使中国想要调停，但是真的能不能做到的话，事实上还是个很大的问号。但是我们也不要低估说中国的一个调停的角色，因为我们可以想到，就一年之前这个俄乌战争刚爆发的时候，这个欧盟有一位主管外交事务的官员叫 Joseph Borrell。他那时候就讲到说，只有中国具有能力调停这个俄乌战争。嗯，但是那个时候中国没有意愿，但现在看起来中国似乎有了能力了，然后又有好像有意愿了。那所以说，就看看这次的习近平俄罗斯的访问，看看最后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但是说，如果说中国未来，我觉得这次可能没有那么快，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调停，我们看以前的这个越战还有这个韩战，调停的过程是很长的，有时候要两年三年甚至更久的。但是如果最后的这个能成功的和平解决是中国的功劳很大的话，那这会是一个中国的外交的一个重大突破，那也会是真的所谓中国一直想要说真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间嘛，那这个就会是一个起点。但是说我们现在看得出来，就是说目前双方都不愿意谈，但是这个战争已经造成了非常重大的伤亡了。那如果说我们可以知道说继续打下去的话，会有更多的人死亡。那所以说目前就是说好像卡在这里，就是说大家都觉得战争刚结束，但是没有一方都觉得说目前这个谈判的机会已经到了。所以说我个人是觉得这种调停的结果，这次我是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成果的。
好的，那么中国呢总是说在俄乌战争中始终站在中立和平的一边，并且披露习近平会晤普京之后呢，还准备通过某种方式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调停的意味的确很浓。但是乌克兰外长对于习近平屡次拒绝泽连斯基会面的请求表示失望，美国官员多次表明不谈俄罗斯撤军的前提下奢谈停火就是袒护侵略者。请教于平博士，习近平会向普京施压从乌克兰领土撤军吗？乌克兰和北约会接受一个只谈停火不谈撤军的和平方案吗？
对，这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中国有没有资格做调停人，和有没有能力做调停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这个我们一直说中国在俄乌这个战争当中，或者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当中呢，一直持的立场它是不公允的立场，因为至今中国并没有谴责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一事实。中国与其说他过去一直说按照他自己讲法是公正中立的立场，还不如说他一直持的是个观望立场，他是希望能够刚刚我们说的他要介入俄乌冲突这个过程中间，要扮演一个具有这个世界性调停人这样的一个角色，以攫取与获取他自己在国际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利益，这样的一个考量远远超过他所谓的就是秉持国际公道义，秉持联合国宪章以及这个条约规定的就是那些基本的国际法原则。他这个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考量。所以呢，中国呢按照这个国际上普遍的认为，由于中国跟俄罗斯这样的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中国确实比其他国家相对来讲它是具有一些就是调停的能力。因为在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件事件上面，实际上最关键的这个问题不是出在乌克兰，而是出在俄罗斯。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具有一个不同其他国家这样的一个能力，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它是不是具有一个公正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或者说我们讲它是不是有资格去调停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一开始就没有这个 公开来谴责俄罗斯这样一个明显的违反国际法原则，而且中国自诩这些联合国成立以来自诩一直是一个维护什么这个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这样一个国家，中国还有一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这也是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要的这个原则，但是呢，它在这一共享就没有表明它的立场，就没有坚持它的所谓的五项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这个首要原则，但当然它也更没有去遵照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就是说一定这个情况下俄罗斯是个毫无疑问的是入侵乌克兰，他就应该去谴责，他没有这样一个立场，他失去了一个就作为一个公正的中立的第三者介入，所以呢，我觉得中国提出的所有的主张或者立场，到目前为止都不具备可行性，就是国际社会是不会接受的，乌克兰也当然不会接受。我刚才说了，中国现在要看世界看中国的这次调停，它有没有突破，就是要看它是不是能够说服，或者说甚至是迫使俄罗斯回到去年侵略战争开始的时候那样的一个领土状况，
嗯，
对吧？然后接下去可能还有一个克里米亚那个领土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中国至少要回到去年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那个时候的领土的一个现状。这个是恐怕是一个前提，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可能是具有一定的能力去调停，但是它不具备一个国际公认的那样的一个中立立场去调停，所以它现在也面临着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是一个矛盾的一个境地。
好，我们现在呢，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呢，我们请两位嘉宾呢做一个简要的回应。首先是燕王。他说美国用了四五十年的时间好不容易分裂了中俄关系，可如今川建国拜兴华仅用2年时间就又把中俄紧紧的粘合到一起，不得不佩服川建国拜兴华二位同志的办事效率。川普和拜登啊，给起两位中国名字，到处瞎逛。中国和俄罗斯不可能有什么国家利益关系，取暖的原因是世界上的独裁者就那么几个，不拉拢俄罗斯还能拉拢谁？ Seek truth。 访俄的这位大国领袖显然忘了自己的国家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时，英美等国家是怎样给中国抗日拱火的，不知他认为英美等国当年为中国抗日拱火对不对？于次郎，已经快弹尽粮绝的俄罗斯找来经济快崩溃的中国帮忙，只会让世人看到两个失败者在抱团取暖相互安慰而已，他们的动作凸显了两国的孤单。另外一位海外书场，他说可见包子是一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好悲壮的感觉感脚啊！大哥去监狱探望老弟还挺铁的，这俩 OK。我们刚才给大家一连选读了这个几位我们聊天室里观众的这个看法，其中有一位叫 Seek Truth， 他的这个观点很有意思，访俄的这位大国领袖显然忘了自己的国家在抗日战争时候呢，英美等国家是怎样给中国抗日拱火的，不知道他认为英美等国当年为中国抗日拱火对不对？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呢，讲利益不反对，讲国家利益不反对，但是国际道义你把它放到哪里？特别是呢，在当前这个乌克兰遭到俄罗斯野蛮侵略的这样一种情况下，这个国际公理、国际道义，我们把它放在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很多这个国际舆论呢，指责中国只讲利益，不讲是非。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种国际道义的问题很重要，但是当这个国家利益跟国家利益有冲突的时候，通常国际道义会放两旁，这是非常的悲哀的一种情况。那目前的确乌克兰的人民遭受很多的屠戮，然后将近好像有800多万的难民嘛，已经流离失所了。所以实际上乌克兰上非常的可怜。所以我们国际上以道义的立场来讲的话，是应该要援助乌克兰的。那 那以中国来讲的话，就是说毕竟上他我们看到中国的声明又讲到就是说要有人道的关怀什么，但我真的很多都只是一种外交的辞令，因为你看有没有实际上的一种做法嘛。那毕竟上目前这种抱团取暖的还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国际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时候敌人可以变成朋友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像二战的德国跟日本，现在以前是敌人，现在是朋友了。那中国跟美国的时候，二战的时候曾经是盟友，但后来因为国家利益不同了，那目前看起来好像又也不能说是敌人，但是已经是一种相互竞争者了。所以说这是随着这种国际这种权力局势的改变，然后国家利益的改变，事实上这种大国之间的关系会一直在不断的洗盘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研究国际政策常常看到的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好的，那么回到我们自己的节目上来啊，就在北京宣布习近平访俄的几个小时之后，这个国际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呢，这个宣布对普京的逮捕令，这就给习近平一个大大的难堪。尽管联合国的法律效力有限，但普京的战争罪犯的身份就让习近平陷于一个极度尴尬的境地。我继续来请教王教授，您简要回答我这个问题就好啊。国际媒体认为，国际法庭的这个逮捕令让习近平和普京的会晤处于一个非常这个尴尬的境地，给习近平的俄罗斯之行蒙上了一层重重的阴影和污点，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要看是你是属于哪一个阵营的，因为目前这个俄乌战争上，国际上是有两个不同的阵营的，一方是比较以西方为主导的，另外一方是第三世界，然后以中国还有其他的印度最近刚刚好变了嘛，但是中国还有一些其他国家基本上是采取这种观望的一种立场。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种国际刑事法院，中国是不承认它的，美国也不承认，俄罗斯也不承认，就是说这些国家并不是它的就是它的国内还都根本没有通过，甚至还没有签约的。所以这种逮捕令对他来讲的话，说难听也真的是不痛不痒。就是说他，我觉得习近平可能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难堪的地方，因为不管是怎么样子，要找个说法一定是有的，就是说每个国家要怎么样的对自己的行为，不管是符合不符合道义原则，他都可以有一套的说法，对不对？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包括美国也是一样子，就是说在川普的时候，那个川普就讲到说，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是没有管辖权的，没有合法性的，而且是没有权威的。然后他也讲，美国绝对不会把美国的主权交给一个没有不受选举的一个全球的官僚体系。那这种说法，就是我们常常看得出来，就是说是常常可以看到的。那国际法是存在，但是相较于国内法的话，国际法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弱的法律。
嗯，
因为国内法的话，我们有执法机构嘛，有警察，有法院，然后还有如果那个警察可以把你抓去坐牢，但是国际上我们并没有国际警察，然后那个国际刑事法院的执法呢，你必须要靠会员国来去做。
嗯，
那会员国的话，有的时候他们又考虑自身的利益，不见得说会真的照着国际法院的一个裁决去执行。所以说，国际法院它是有一些
那王教授
在一些西方国家。
王教授，对不起啊，我们时间现在快到了啊。这个问题，国际法院这个问题，我们放到下一个问题去讨论好吗？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的。就是说呢，国际法院确实没有对普京的这个司法管辖权，但是普京会不会受到这个逮捕令的影响，我们要着重讨论这个问题，在我们第二个话题里面。我现在时间呢剩下不多了，我就请教于博士一个问题吧。就是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我们看到北京就宣称中方始终就站在公正和平的一面，是不是真是这样？国际媒体和中国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呢，中国从一开始就是表面中立，实则挺俄。请教于博士，有人说从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开始，中国在历次重大的国际冲突和地缘政治事件中呢，都选错边站错队，那么这次习近平访俄可能更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选择，您怎么看？
对，这个很多人这么认为，就中国在重大的历史关头都是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面。这时呢，大家都看到，其实中国的错误是出现在这个后果上面。事实上，当时选择的时候，中国政府都认为一直是正确的。所以，但是呢，从效果上看，它一直是站在错误的历史和历史的错误的一面。那么，用这个中国的这个政府自己的话说，其实他有很多东西，他自己想自圆其说，他是用一个所谓的事情本身的是非曲折来理解这件事情。所以呢，刚刚一个网友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他就用这个话来自圆其说中国政府的这个现在的立场，以及他这个样同样一个话可以用在过去他所选择的这些立场。你如果看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就是新中国的历史。他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解释的。当时投靠苏联也是没有办法，国际形势所迫，抗美援朝是必要保家卫国，然后呢打越南也是自卫反击，所以一切的一切他都会用一种他自身的逻辑来解释。这是中国他这个专制社会啊，他不容许公开讨论一个问题所最大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他不让你去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从各种这个历史事件的后果来看，中国确实在很多问题上面他做的选择最后证明是错误的。同样也不例外，俄罗斯这次入侵乌克兰事件，中国站的这个边或者说他所选择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也是与国际社会主流是不符的。我想非常快的跟那个刚刚那个王教授讲的一点有点不同的观点啊，就事实上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问题上，我不认为存在两个阵营，这就是一个阵营和一个只有五六个国家和俄罗斯站在一起的，那不能算是一个阵营。其他国家弃权的明显的问他们并不是赞成俄罗斯的立场，他只是碍于国家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他们没有去支持，或者碍于自己对自己国家的一个担忧没有去支持这个主流的国家。140多国家对5个国家，这不是两个阵营
的。好的，谢谢于博士。我们现在呢时间已经到了第一个话题哈，我这样，我用我们网友的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强国荒诞字，强国荒诞字啊！我们这位网友他说，皇帝即将访问俄罗斯，海牙国际刑事法庭突发普京逮捕令，让皇帝措手不及，进退两难。进退两难之下，还是会做出最坏的那个决定。TTW。他说反正中国做的历史性错误选择也不差这一个了。好，我们感谢王元刚教授、于平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国际刑事法庭发布逮捕令，普京面临何种结局。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国际刑事法院发布逮捕令，普京面临何种结局。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 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上个星期五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布逮捕令，指控普京犯下战争罪，并且对乌克兰儿童被绑架负有个人刑事责任。这是国际刑事法院首次呢对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领导人发布逮捕令。普京的新闻发言人表示，俄罗斯不承认国际刑事法庭的管辖权，逮捕令对于俄罗斯没有法律效力。然而国际法专家认为，尽管如此，但战争罪的罪名可能导致普京无法出访国际刑事法庭的这个123个成员国，限制了国家领导人的职能和信誉。此外，普京将背负道德谴责永远被钉在全球避世的这个烙印。另外呢，有观察人士还指出，逮捕令将鼓励俄罗斯国内反对势力兴起，因此不排除普京被推翻或遭暗杀的下场。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和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联合国这个叫国际刑事法庭啊，对普京发布的这个逮捕令就震惊了全世界。有人说啊，有人说是这样认为，说联合国终于硬了一次。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您如何解读这个逮捕令的意义？一贯干扰联合国决议的俄罗斯和中国，这一次为何无力干扰了？
对，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解释一下联合国的所谓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关系。国际刑事法院是冷战结束以后各国针对在二战以后二战当中发生的一系列的这些违反人权，大规模的违反人权，甚至有的是侵犯别的国家主权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大家都想把它作为一个国际罪名来进行处理。所以呢，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就展开了长达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关于这个国际刑事法院这样的一个谈判的过程。所以呢，很有趣的历史事实是，国际刑事法院是由联合国主持下这个成立的，而且呢是通过罗马规约就是来签订才成立的一个独立的国际机构，它和联合国之间没有隶属关系，这一点需要大家了解。所以有人说联合国国际法院刑事法院这是一个不太正确的一个称呼，因为联合国它的组织机构里面是有一个国际法院的，那个国际法院我们叫做有人称之为国际常设法院，叫 ICJ。那个法院呢是处理国家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争执的这样的一个法院，不处理有关个人的这个行为的这个战争或者是罪行的这样的一个法院。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就是联合国跟这个国际刑事法院之间是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所以这一次呢，当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呢去把那个普京作为一个战犯，作为一个就是战争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被告来进行处理的时候呢，他其实并没有通过联合国的程序来做。所以呢，没有像有些网友认为的讲啊，这是起诉了一个具有这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的这样一个国家领导人，其实这是没有关系的。他只是根据普京和另外一位就是这个普京的这个就是俄罗斯的一个官员，两位在乌克兰境内大量的把乌克兰的儿童转移到俄罗斯去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属于一个反人道罪这样的一个反战罪犯来进行起诉的。当然这个行为是异乎寻常，在国际法的历史上面也是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对一个去大国的领导人直接在一个国际的法庭里面去进行起诉，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也是国际人权组织、国际人权界是个为之欢呼的一件事情。因为过去起诉过国家领导人，包括前南斯拉夫领导人，包括这个那个前面那个智利的前领导人皮罗切特都起诉过，但是都是在个别的国家的法院里面，或者是联合国成立的特别法庭里面来进行处理的。但是呢，这个联合国主持下成立了国际刑事法院以后呢，联合国就没有再进行关于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战争罪行呢进行一个特别法庭了。 大家都知道前南斯拉夫战犯法庭，还有这个关于这个前这个这个就是柬埔寨也有这个他的归柬埔寨联合国成立过这个特别法庭的。但是现在将来发生的事情，联合国我估计也不会再成立一个特别法庭，就靠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来进行处理了。这件事情呢，虽然刚刚也提到，就是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不是这个缔约国，但是我先强调有一个事实，这个三个国家在成立国际刑事法院过程中间都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俄罗斯跟美国都是最早的签约国，60个国家就是他们是签约了，但是呢没有去批准条约。俄罗斯跟美国的分别呢，后来撤回了提名那个签名。中国呢一直声称，在国际所有的场合一直声称中国是积极支持联合国组织下的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成立，而且一直认为积极参与了这个成立的过程，也积极的推动这个事业。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某种担忧，他们并没有去签署，最后去批准这个公约。所以呢，这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就是说，这个问题不是对他们这三个国家来说，并不是说就是仅仅是一个象征意义的，或者说对他们没有效力，他们自己在道义上面都认为这个公约成立的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一个他们需要积极推动的一件事情。
好的，那么谢谢刚才于博士给我们澄清了一些这个机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普京的发言人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荒唐可笑，对俄罗斯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普京也展现了无惧的挑战姿态，首次视察了乌克兰备战领土克里米亚和马里乌波尔。我来请教密歇根州的王元刚教授，您如何看待普京和俄罗斯的这个姿态？这个逮捕令的实际效力和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我先补充一下刚于博士提到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个来源。另外它的来源有一个很重要，就是1998年在卢安达发生了一个人道危机，就是说很多，就是他说讲到这种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就是说战犯或者说这种种族屠杀，然后那个 ethnic cleansing， 就是说种族清绝。然后还有在就是冷战之后发生很多这种屠杀无辜人民的这种局势，所以说这个国际社会决定成立一个这个 ICC 这种国际刑事法院。那我们回到这种普京的一个他最近到克里米亚跟这个马里乌波尔，他实际上他想要透一个讯息，就是说他是一种抗拒的姿态，他就是说对你虽然有这个逮捕令，但是我还是我的行动还是照常，就好像这个逮捕令并不存在一样。那我甚至要到这个我占领的领土去，就是让你看看你能对我怎么样子。所以这是一种他是做出来一种很高的一种抗拒姿态。那就像刚于教授还有主持人提到，就是说这种国际刑事法院中国、美国、俄罗斯甚至乌克兰也不是会员。那虽然说乌克兰有时候他允许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对他有管辖权，但是那是一个这个俄乌战争之后才发生的。所以说这种逮捕令的实际效力的影响有多大，我觉得要看是哪一个国家在执行。但是一般来讲话，就是说以普京来讲话，如果他知道他去德国或者去法国会被逮捕的话，他根本就不会去嘛。就是说他会有选择的，那通常一个国家元首出访，他的安全问题什么都一定要有保证好的，他才会出门。所以说我觉得对他实际的影响实际上并不大。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联合国大会大概前几天或者一两个礼拜前有通过一个决议案，要求俄罗斯立刻从这个乌克兰撤军，完全无条件的撤军，有140多个国家赞成。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虽然他们赞成，但是这是嘴巴上说的。所以说我们不要用阵营这个字，好，这个字或许太强，但是说就是他们基本上做法跟西方是不一样的。因为目前全世界大概有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只有30几个国家制裁俄罗斯。我们可以想想就是193个会员国只有30几个制裁俄罗斯，那表示说世界上超过80%的国家对俄罗斯并没有制裁。 那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对这个逮捕令实际上执行可能也是会有这种结果，就是各国还是以自己的利益考量为主。
好的，那么究竟这个逮捕令有多大的效力和影响，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呢还要继续涉及。给大家读两个网友的评论，首先是阿布杜拉。是阿巴拉古啊。阿巴拉古这位网友呢，这位网友说，在他公布行程没两天，海牙就下令，咋那么巧，诚心给他难堪。在他，这是指习近平啊。实际呢，在习近平公布行程仅仅几个小时之后，海牙就这个发布了这个逮捕令。呼兰大侠，难以置信，居然是真的，普京真的成了国际通缉犯，太好了，这个国际组织终于干了点正经事。然后呢，我们一位叫 Les Miserables， 他说美国好像还不是国际刑事法庭的成员呢。好的，我们下面接着来谈这个问题。这个国际刑事法庭成员国呢，一共有123个，他们的态度可能是这份逮捕令法律效力的一个关键。德国司法部长布什曼说，在国际刑事法院提出要求之后，对俄罗斯总统的逮捕令呢将在德国有效。这位部长还接着说呢，如果普京到德国，有可能将被逮捕。这个逮捕令还得到了德国总理这个叫舒尔茨他的支持，他表示没有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我来请教于博士啊，预计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会像德国一样履行这个国际刑事法庭的司法效力？
对，根据罗马规约，所有的缔约国，就是说这个条约的成员国有义务协助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在司法上面。所以说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呢，那么所有的缔约国123个国家，就普京来讲，他要去访问都面临着法律上的风险。
嗯，
刚刚王教授也说到，其实这是一种风险，但不一定就是一定会落实。可是呢，这个对普京来讲，这是一个现实的风险。所以呢，我相信他在选择出访国家的时候，一定不会选择这123个国家。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其实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管辖权，它是其实有一种叫普遍管辖权，它对非缔约国的公民是具有管辖权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普京现在可能看上去没有什么风险，因为他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但是对他终身是具有效力的。如果说将来他卸任国家元首，那么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对他颁布的这个逮捕令将会一直有效。所以呢，对他个人在精神上也好，对他的周边的这些支持他的人来讲，这是一种非常巨大的心理压力。我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他现在可以说我没有什么问题，就将来就没有什么问题。
嗯，
因为这个联合国其实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在调查这件事情上面已经不是说刚刚开始。所以刚刚我回应有一个这个网友说的那样，就是说，哎，是不是很巧合？是一种巧合，但也不完全是一种巧合。就是说，从2021年开始，甚至再早一点，在那个克里米亚那个事件开始，就有很多人要求国际刑事法院调查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罪行。当然，当时并没有针对普京本人。
嗯，
可是这个事情是由来已久。去年那个战争爆发以后，国际人权组织包括乌克兰政府都要求国际刑事法院来调查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事件调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并不是说完全是空穴来风，一下子去发逮捕令。其实这个逮捕令，我觉得发的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嗯，好，那么刚才于博士说呢，这个逮捕令是终身有效的，那么看起来普京也可能会终身执政了。即便世界上多数国家呢，不像德国那样明确表达在自己国家领土上逮捕普京的意愿，但是普京他还敢毫无顾忌地出访这些国家吗？我是指这123个国家吗？国际法专家认为，逮捕令意味着普京可能只能去中国、叙利亚、伊朗等盟国，但是不会去他认为可能逮捕他的任何国际刑事法庭的成员国以及 他认为不安全的其他国家。那么请教王教授，如此看来，普京国家元首的职能和信誉将大打折扣，您看呢？
这个逮捕令的确是会让这个普京脸上无光，因为的确是一个耻辱嘛。所以说他也不是个傻瓜，所以说他未来的出访的话，他还是会非常谨慎的。就是说如果他有逮捕风险的一些国家，他是根本绝对不可能会去的。那我们以国际上来讲的话，就是说目前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有些逮捕令，但是执行上实际上并不容易，尤其是说你要逮捕这个大国的现任元首，这是难上加难。那通常只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战败，就像希特勒二战战败了，然后日本战败了，然后这些当初的主事者可以审判。那另外一种就是国内政治改变，新的执政者愿意把人交出，那个南斯拉夫的那个米洛塞维奇就是这样，新的政府愿意把他交出来。那目前以俄罗斯来看的话，这种情况还看不出来，还没有那种情况，因为普京在这种俄罗斯的这种他的这个抓权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他权力还是抓得很紧。那另外一个我们未来可以观察，就是说在八月这个金砖会议会在这个南非召开。那南非是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个会员国嘛。那就看看南非那个时候会怎么样做法。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南非的外交部最近还是支吾其词，就是还没有说到底要怎么样。但是就是说我们看未来这个逮捕令到底有什么作用的话，就看看未来几个这种国际组织的场合，像金砖会议，这个普京会不会出席，可以看得出来到底对他有没有影响。
好的，那么王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南非，我们也注意到南非外交部的声明了。南非外交部的声明是这样说的啊，八月份普京要去那里开金砖国家峰会。南非外交部这个东道国南非的外交部呢这样说，说我们明确知道这个国际刑事法庭的这个义务。就是说呢，我们作为一个成员国明确知道这个国际刑事法庭成员国的义务。这是什么意思呢，王教授？
这个就是外交辞令，因为外交辞令就是非常的模糊，你不好解。你可以把它解读说，如果你要承认那个义务的话，那你就要去执行逮捕令了。那是不是南非的外交部想让普京知道，就你最好不要来，派你的外长或其他人来就好了，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那可能得透过私下的管道，通常私下的管道沟通是比较有用的。所以这是公开上来讲，就是说看各方要怎么样的去解读。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再给大家继续选读一些我们聊天室里观众们的看法。香生诗集他说，请问专家，谁能到俄罗斯去执法？不然普京会自己去海牙吗？塞尔他说，逮捕令一出，普京能去的地方就更窄了，甚至连自己人也要留心眼儿。被自己出卖的历史已经给了答案，对普京没影响是自欺欺人的。同时逮捕令对于习近平同时生效，习近平也只有一条路走到黑，普京啊，随时能公开中共援俄的全部物资，包括通过第三国家的援助。于次郎他说，普京本来以为他现在应该早就坐在基辅办公室里喝着胜利的红酒，国际逮捕令和他无关，而现实却是相反而又残酷的记录。伊尊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被制裁，普京还敢去访问，真另类啊，是这个意思，真另类。好的，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赶紧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除了国家元首的职能和信誉大打折扣之外，普京将背负道德谴责，永远被打上这个全球避世的烙印。战争罪的罪名将使普京成为国际弃儿，这是国际专家的一些看法，国际法专家的看法。说今后呢，除了中国、叙利亚、伊朗和朝鲜等盟国之外，恐怕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愿意与普京为伍。请教于博士，这是不是意味着普京即便是这个仍然维持在俄罗斯的专制统治，他也在道德和政治上被宣判了死刑，您怎么看？
对，我觉得这个当然象征意义，而且呢具有非常重大的宣示性的意义。其实不论国际刑事法院是不是给他发逮捕令，他这个做法根据联合国的宪章以及国际人权公约，他都是已经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特别是他在战争中间这个犯下的所有的这个针对平民的那些暴行，对吧？虽然他不是亲自去执行，但是他下的命令，所以他负有不可推卸的一个责任。这个国际刑事法院会对他进行逮捕令，只是说从一个国际的组织的高度来对他进行的宣判，这个是我觉得是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但是我想讲的另外一点呢，他的这个所谓的燃烧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啊，其实是超越俄罗斯自己一个国家的。刚刚有人提到中国，其实中国呢，可能大家要知道，联合国就是在国际刑事法院调查这个犯罪方面，其实也涉及到中国。有很多国际组织也把中国在新疆所犯下的这个对维吾尔人的那些种族隔离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甚至一些这个大规模的拘押的这些政策呢，那些执行者呢也提交给联合国的提交给那个国际刑事法院，让国际刑事法院来调查，已经是很多的资料在那儿。所以呢，中国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包括叙利亚也有调查，就是说现在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的案件当中，除了俄罗斯以外，也有中国的叙利亚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对普京发这样的一个逮捕令，对中国、对叙利亚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是或者是官员嘛，都有非常就是巨大的震撼意义。我刚刚讲这个逮捕令也好，他将来会一直是有效的。所以呢，应该说不仅是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对他们个人的心理也好，对他们生活也好，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些问题。对，
另外也有这个观察人士相信呢，说被联合国被这个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国家领导人基本上都是没有善终的。逮捕令呢，将鼓励俄罗斯境内的反对派势力兴起和壮大，反对普京将成为一种道德义务，因此不排除普京未来可能被推翻或遭暗杀的这样一个下场。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俄罗斯的反对势力基本上都已经被普京给去除了，不是被暗杀，就是被下毒。然后最近那个 Alexei Navalny 已经坐牢了，所以说是目前俄罗斯境内的反对势力实际上是比较微弱的。所以说这是一种专制政权的一种做法，就是说普京他的权力抓得很紧。然后同时说他又控制了媒体，所以这个俄乌战争的资讯的流通普京都可以控制。所以你如果问俄罗斯人民的话，他们非常的支持这场战争，觉得这场战争，甚至觉得说俄罗斯是站在正义的一方，这我完全是不能同意的。但是他们被洗脑之后就是这样的认为。所以说要普京被推翻甚至遭暗杀，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的低，就是说他这种权力抓得那么紧，又是专制独裁，然后又把所有的反对势力基本上已经被他给打平了嘛。如果真的要把他给推翻的话，是难上加难。
好的，那么王教授继续请教一个问题啊。俄罗斯毕竟不同于中国，就是说呢，它还有形式上的选举。俄罗斯要想这个普京要想获得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呢，它还必须要经过这一道手续。那么这个逮捕令对于人民的选举这个问题上，选票这个问题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您还有半分钟的时间，王教授。
可能不会，因为他们常常做票，就是普京之前的选举都会发现很多这种舞弊的行为嘛。所以说对人民的这种逮捕令，对人民对他的看法，我是觉得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他们甚至不报道，或者说可以自圆其说。对，实际的影响在这种投票的行为上，我个人觉得影响不大。
好的，那么专制国家的确有他们专制的这一套这个一套做法。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于平博士、王元刚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习近平使出调停外交拉盟友能与美国抗衡呢？二，FBI 启动间谍调查，抖音在美国还能抖下去？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